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来自于马可福音11:27-12:12。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了好些仆人去，又被他们打的，又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着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再次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赞美他。虽然我们目前还是不能够开始我们的线下聚会，但是我们还是在尽多方的努力。目前我们就以这种形式，我们来一起参与来敬拜赞美主。那今天我们还是讲马可福音的52，仗谁的权柄。刚刚 MC 已经念了一个很大的一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两部分讲，但是我也特别放在一起讲，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段经文他们也是彼此解释的，彼此解释的。如果你看新约的马可福音，你在看到当时耶稣可能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已经引起了一些疑问，或者说有很多的有权势的有权柄的拉比，或者他们的宗教的领袖，他们认为耶稣他到底是谁啊？他们在开始有疑惑，他们开始有各种的疑问，他们开始有各种的问号对于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好像是仗着谁的权柄居然敢到圣殿里来做出这样出格的举动。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是沿着上一期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耶稣也是在圣殿里面洁净了那个圣殿的做买卖的地方，甚至他审判了圣殿。但是当他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那些有权势的人，那些有所谓的权柄的人，他们就开始来挑战耶稣，就说你到底是仗着谁的权柄来做这个事，或者说他们在问你是谁，你是奉了谁的名来做这些事情的呢？这些人他们可能是有官方的背景，他们也可能是有学术的背景，因为大祭司代表是宗教的官方势力，那些拉比代表的是学术的势力，甚至是那些 普通的人当中也会产生的疑问。所以在这里面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所显示出的，我们认为是耶稣基督跟宗教领袖之间产生了权柄之争，权柄之争。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是，因为耶稣是基督，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权柄是来自于天父上帝。那么我们具体来看，耶稣到底是如何来回应那些宗教领袖的挑战？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第一个回应，耶稣是用反诘的方式来回应的。如果你看第27节到第33节，圣经这样说道：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事。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我们若说是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对不对？他们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个事。你知道在这里面有三种人，圣经里有没有看到？有祭司长，我刚刚讲过，祭司长所代表的是所谓的官方的势力。有文士，文士所代表的，我刚刚也讲过，像拉比文士代表的是学术势力，因为他们是抄写圣经的，我们说文士。还有一些是长老，这三群人组成了犹大的公会，用我们今天讲就国会议员。就因为当时 在以色列，在那个犹大，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普通的一个法律或者法庭，是宗教法律，是宗教法庭。所以这三种人作为宗教势力，他们是最有权柄的，他们也最能够欺压百姓，他们也最能够用他们所谓的宗教势力来压制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这种人组成的犹大公会，就是后来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那帮人，就是他们判耶稣有罪。其实最终判耶稣有罪不是比拉多，不是罗马政府，是这帮人，是耶稣的同胞们，是犹太人，是那些所谓的有权有势的宗教势力，是他们决定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然后这个送上十字架的依据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他们开始审问耶稣，他们开始挑战耶稣：你的权柄到底从哪里来？你凭什么 做这个事情？你们记得十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在河南，河北还河南我忘记，河北好像，因为河南这两天发大水，我就是心里焦急如同火车，所以我老是在想了。昨天做梦还做着，你知道那个京广隧道一分钟啊全部淹掉，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车啊。所以刚刚我应该这个开始之前要为这个事情特别祷告的，结束的时候我们记得特别为这个河南祷告好不好，为郑州祷告好不好。这个雨现在虽然是过了，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死了多少同胞，对不对？当然好像十年前有个我爸是李刚，记不记得？哎，我爸是李刚，你看我们长老新加坡人，他都点头，他都知道。你知道这个学术能力多强啊？因为我爸是李刚这个中文词已经贡献给汉语词典一个伟大的一个条目啊！我爸是李刚啊，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就是说你仗着谁的权柄，你把车开过去把人家压死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是什么农民的二代？这哥们是官二代，官二代压死农二代，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就你仗着谁的权柄啊？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耶稣出现的时候，这帮人正好反过来。耶稣是个农民的孩子，耶稣是个木匠的孩子，耶稣是个没有势力的人，耶稣是个普通的人。当他讲道的时候他是有权柄的，当他在传神的道的时候他有权柄的，但是那些宗教势力就在挑战他：你仗着谁的权柄？ 你爸是谁？当然耶稣很不客气的可以回答说：我爸是耶和华，对不对？但耶稣不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接下来看。所以当他们挑战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他们就问：你是凭什么做这个事情的？你是仗着谁做这个事情的？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给了你这个权柄的？你知道耶稣做了这些事情是指什么？为什么会引起他们的这个问号？为什么是触犯了他们的神经？是因为他在他们的神经中枢，在他们的信仰的中枢，在他们最关键的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啊？就审判了圣殿。 审判了 fig tree， 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曾经有个我上次来不及讲，曾经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那个英国的哲学家，也数学家罗素，他曾经写过一本书，我为什么不成为耶稣？我为什么不成为基督徒？在这里面他就说，我不成为基督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很没爱心。他说耶稣很没爱心，为什么耶稣没爱心？耶稣看到一个植物不放过，他说，我在想人愚昧的时候，这么伟大的头脑，最写数学原理的，最聪明的哲学家，最聪明的数学家，剑桥大学的这个哲学首席教授，维肯斯坦的老师，哇，居然看到耶稣做事，说耶稣没有爱心。所以当人的眼睛被蒙住的时候，他看不到，他看不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面对犹太人那些最高的头脑，最聪明的头脑，那些抄写圣经的人，那些组成宗教的法庭的那些官员的时候，他们居然看不到耶稣他真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居然看不到耶稣到底是谁。在这种情况当中，耶稣根本 不需要跟他们说，根本不需要告诉他我爸是耶和华，对不对？他根本不需要跟他们讲。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耶稣就回应他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哇？你们可以回答我。哎，耶稣就问他们了。耶稣实际上这里用了一个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耶稣说你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说这种文法上说问了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啊，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个反诘性的。什么叫反诘性的？反诘的问法不是单单反问，是一个什么？是个带着一些责备的，带着一些反问的意思，但是呢又是追问的，又是一个追讨的，那又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好，你问我是谁啊？好，你问我是谁？耶稣说你们昏了头了。就当然耶稣不会这么讲了，啊，那是我的解读，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你，你说施洗约翰他到底从哪里来的，他的洗礼到底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如果可以把这个问题解读给我，我就回答你们。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这么问？耶稣为什么问，哎，你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洗礼到底从哪里来的？你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谁啊？不单单亲戚问题了，亲戚不是关键，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官呢，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弥赛亚的先锋官。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出来，包括犹太领袖都认出来，施洗约翰跟别人不一样，施洗约翰跟普通人不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什么？神的羔羊，洗去什么世人的罪，他来了，对不对？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当耶稣也出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服事是有关系的，然后就说他们是彼此呼应的，或者是彼此解释的，或者彼此支持的。所以当他们一起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能够认出来耶稣跟施洗约翰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如果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这个问题就很要命了，这个问题就给把犹太人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地，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什么？施洗约翰跟耶稣的权柄是同一个来源，都是从什么？都从上帝那里来，都是从天父那里，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施洗约翰的权柄被犹太人承认，耶稣的权柄要不要被承认？必须被承认。如果施洗约翰的权柄不承认的话，他们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哎，所有的人，犹太人所有的人都认可施洗约翰，你们宗教领袖为什么不认可他？所以当时的情况下面，这个法利赛人跟那个宗教领袖，他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你必须顺服他。但是如果这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人的，他假借神的权柄，我告诉你，你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的。那个，我们看几段经文。如果你可以看，《生命记》第十三章一到三节，你看啊，在这里面，摩西五经，《生命记》十三章，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向你们显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数不 所认识的神别神，侍奉他，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看到没有，即使是有先知好像在传递上帝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是把人带离神的，带离真神耶和华的，你们要小心了。然后呢，申命记十三章第五节说，那先知或那做梦的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道，你必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中间除掉。看见没有，如果那个先知，所谓的先知打个引号，他把你带离真神耶和华的，你要什么？把它除掉，在民间把它除掉。还有吗？还有申命记十三章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也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哇，天哪，很厉害啊，很厉害，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民众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要勾引你离开那引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看到没有，所以今天很有意思，我发现一个，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发假预言的人特别多？ 你有没有想过发假预言的人多得不得了，很多人都借神的名义，很容易就借神的名义发假预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付代价，因为他发完预言他就走了，而很多人搞到天昏地乱。1994年，台湾就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混乱，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预言，从北美来的一个很大的先知啊，说共产党要打到台湾来了。1995年闰八月，这本书后来在台湾很流行。在教会里面到处流行，哇，很多闹得整个台湾教会惶惶不可终日，说啊，那个时候一定会那个要打了，要打仗了，赶快逃，很多人办移民，啊，很多人借这个机会就开移民的这个公司，呵呵，生意真很会，所以商人有时候真的很厉害，呵呵，啊，挣了很多钱，结果哪里有了？但是我在想一个事情，就今天这个事情过去很多年了，95年到现在多少？20年了。居然我们没有人去追这个事情，这些发假预言的先知后来还在发假预言，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他们发的假预言或者随便讲错的话付代价，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但是旧约的时代，你不可以随便来的，你擅自托耶和华的名发预言，如果没有印证是假的话，我告诉你，这是要付代价的，被石头打死的。我常常说，我的老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曾经加入的一个神学院，他是有一定灵恩背景的，但是我感谢主，这个神学院的老师是非常严谨，他们是非常认真的解经的。然后呢，我的老师其中一个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他小时候是在二战以后长大的，他大概1940年出生的，二战那个芬兰打败了嘛，然后呢，他们芬兰人老是有个噩梦，就是苏联人会打过去。所以他说他从小生长的一个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里面就是好多人就站起来发预言说，几月几号那个苏联人要打过来了，几月几号这个俄罗斯，当然那个跟你也有点分，他们打到乌克兰，对不对？乌克兰是真的有打了，对不对？没有啊，几十年过去了，芬兰那个苏联在哪里啊？苏联都不见了，芬兰没有被打掉啊，对不对？所以后来我的老师说，他后来就做了，他20多岁的时候，他奉献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他总结了之后，他就说，我再也不信那些随便的预言。那亲爱的弟兄，你们知道我今天还是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还常常会碰到有人会给我写信，不断有人跟我写信，各种各样的人，男的女的一大堆，姊妹特别多，而常常会跟我说，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我有的是给，有的时候发给长老看了，对不对？有个特别的感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你真的去追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是，当然有些话是模棱两可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些感动可以套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都可以实现的，或者不实现的，这个无所谓。但是有些特别的、特别的要应验的这些事情呢，是不可能那个 都常常是破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发预言。如果你感觉你有先知性的恩赐，你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特别小心，因为有些感动可能不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你。我不要说是邪灵的，我也不要污蔑你，我不要打击你太多，对不对？但是有些感动是可能是出于你自己的内心的，你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已。我告诉你，你的感觉需要印证的。有很多时候，所以后来我在瑞典跟芬兰。在比利时的一些教会，他们就定下一些很严格的规矩，就是说如果要发预言可以，你先要让教会的长老团进行 testing， 就你要讲，不可以随便上到讲台上啊，耶和华感动我，神对我说，很多人他们喜欢说神对我说，神告诉我要我跟你们讲啪啪啪啪一大堆，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首先要拿到教会让长老们去 testing， 要一试验他到底看这灵是不是出于耶和华，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讲出之后后果自负，虽然我不会，我是蛮有爱心的，对不对？我连那个我也不敢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会帮你记账的。所以《生命记》第十八章，他们常常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旧约的时候，很多人是以神的名义宣告，却出于人的权柄。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啊，要被打死的。万军耶和华如此说，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六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那些先知向你们所说的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妄的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啊，特别是今天，特别是今天 啊。然后呢，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如果约翰的权柄是出于神，你们如果不听的话，你们会受审判。如果他的权柄不是出于神，你们听的话，你们会遭殃，他也会遭殃。所以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这么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你们。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他的罪。很清楚。那我讲到这里是什么呢？就一方面就是说，宗教领袖们他们对耶稣是有一些自由，是理解，因为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啊，受感说预言是非常经常出现的情况。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很多时候预言是假的。但是耶稣用了一招是很厉害的。耶稣，好，我理解你们的传统，我知道你们会怀疑，认为我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么我问你们，一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我刚刚说他们面对三种选择，第一种，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从天父来的，那么他们必须承认耶稣的权柄，对不对？所以第一种选择，他们不敢。第二种选择，他们说，哎，施洗约翰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我告诉你，这样的话呢，犹太领袖就面对众叛亲离啊，就所有的这些老百姓都认施洗约翰，直到今天，犹太人，很多犹太人他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对不对？但是很多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还认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死海古卷里面你会看到。所以第二点，他们不敢做，他们不敢说施洗约翰是人来的，从人来的权柄，他们不敢，否则他们众叛亲离。第三点，所以他们来一招什么？我不知道。所以他们跟耶稣说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剩下一个答案，就是说他们说不知道，因为众人真的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啊，所以他们只能够用这种取巧的答案来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结果其实对犹太宗教领袖是很有伤害性的，为什么呢？你作为牧羊人，你作为一群百姓的带领人，你既然说你不知道。你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你带领犹太群羊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呢，这里面的时候呢，耶稣就很不客气地跟他们说，啊，我也不告诉你我仗什么权柄做些事，我不告诉你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瞎子领瞎子啊，你们是自己在瞎子领瞎子啊。你知道 耶稣的权柄有几个方面来印证的。耶稣的权柄，第一个，耶稣讲道是带着权柄的，所以他第一次出来讲道，在犹太会堂里讲道的时候，他的权柄已经被认可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如果你看马可福音，我曾经讲过的第一章，当耶稣出来教训的时候，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说，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说他有像有权柄的，他不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在讲圣经，但是他们什么？没有权柄。今天你看到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讲圣经，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讲圣经没有权柄，圣经应该是有权柄的。圣经本身是带着，什么叫权柄？权柄 authority， 它不是权力，它不是 power， 它当然有 power， 因为有时候 authority 这个词 XOC 啊，有时候也用 dunamis， 我已经讲过 dunamis 这个词是烈性炸药的意思，对不对？是有力量的，就上帝的话因为应该带着力量，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讲圣经他没有力量？但是为什么耶稣一讲圣经他又 有力量？因为耶稣身上还有一个什么？约翰福音说的很清楚，上灵赐他的能力是无限量，所以在他身上不单单圣经本身的力量彰显出来，而且耶稣因为他这个人圣灵赐他的能力是无限量，所以他可以什么？他一开口的时候他就有 authority， 他就有 dunamis， 他有 XOC， 他就有这个力量出来。但文士法利赛人没有，文士跟法利赛人没有。今天你知道很多学者做学问真的做得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读他们的书实在没有看到生命的活力啊。所以今天基督教很多的时候这个学问成为一个死的学问，它不是一个活的学问，它不是一个有力量的学问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反省的地方啊。所以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当耶稣说完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叫我被掳的得释放，那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时候，然后众人就用稀奇的眼光看着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讲道，他的说话是有什么？是有权柄的，是有权柄的。所以我告诉你，宗教领袖说他要挑战他的权柄，实在是瞎了眼睛。所以我刚刚说马太福音事实上说什么？他们是瞎眼领瞎眼的，他们是瞎眼领瞎眼的。我必须说，就是说，当然今天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非常非常尊重圣经的权柄跟圣灵的权柄，并且我们要顺服在这个权柄当中，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权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中间很多有孩子的啊，有孩子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在权柄上面出现伤害了。今天你发现没有，特别在华人教会或者中国教会，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会众或者普通的弟兄姊妹不太容易尊重教会的权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在我的接触当中，我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小孩子他从小如果受过，在原生家庭当中如果受过权柄伤害，这个权柄伤害可能一辈子回着他。比如说我碰过很多次，包括我们过去我们教会的一些，我在看这些年轻人这么有恩赐，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服事的生命跟生活呢？我后来发现有些人从小，比如说有些人他从小被他的父亲打大的，这种权柄伤害就会很深的，他长大之后他对于比他年长的人跟职位比他高的人，他就有一个天生的一个什么反感，而这种反感就在他的服事当中带出来之后，就很容易跟他的牧师、跟他的长老、跟他的这个教会属灵的这个团队发生冲撞，一不行他就反，一不行就反，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一个反动。对于原来受过伤害的这个权柄，他因为没有得到医治之后，他就逆反到另外一个程度。所以今天这个很多时候你看到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跟处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有很多是我们在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所以如何医治这些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服事的人才，很多岗位需要人，当他们在内心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们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岗位。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如果没有受到好的医治跟训练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岗位上，他们自己也成为伤害别人的这种 model。 所以权柄是一个非常有的时候会成为对一般的人来说会成为一种负面的用词，是因为在这个过去的权柄当中受到的伤害，以至于他们产生一种反权柄的一种动力，而这种反权柄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他以完全是以人为中心，这就是在教会当中会产生张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接下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回应，他刚刚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回应犹太人，他不单单用这个方式，他接下来讲了一个比喻来解释他上面一段，解释他为什么不回答犹太人。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你们不回答我，我也不跟你们讲。”但实际上他讲了，所以我本来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本来只想讲上半段，因为我讲上半段，我可以把它真的还可以讲细很多东西，比如权柄的问题怎么样展开。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下面耶稣马上讲了一个那个园户的比喻啊，而这个比喻实际上耶稣就是解释上一段的。我不讲嘛，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它断章取义，对不对？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读，我们就会看到彼此这两个内容是彼此支撑的。好，这个比喻是怎么？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第十二节，耶稣就用个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了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在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了，有的被他们杀了。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重我的爱子，我的儿子。不料那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灭除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念过吗？好了，很清楚，这个比喻你看，今天我们一念，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对不对？这段比喻其实分成三部分可以讲。第一个就是仆人在受侮辱啊，就是这个葡萄园，很简单，我讲过，葡萄园在过去在旧约就是什么？以色列，就代表以色列，对不对？整个国度，整个民族，以色列的选民，上帝的选民，就像这个葡萄园，这个园主是谁啊？这个主人是谁啊？摘葡萄的谁啊？天父啊，上帝啊，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仆人是谁啊？仆人就是历世历代的那些先知们，那些被上帝差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跟他们去什么？跟他们去传道，跟他们去授业，让他们传递上帝信息给他们的这些以赛亚啊、以西结啊、耶利米啊、撒加利亚这些先知们。然后呢，这些园户是谁啊？园户就是沦为不能结果子，沦为买卖场所的圣殿所代表的那些宗教的领袖啊，宗教的领袖啊，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个比喻很形象，就天父把先知派到他们中间，有的被他打了，有的被他们骂了，有的被他们赶走了，有的被他们杀了。我们都知道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在对马拿西王传道的时候，他曾经，我们用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话叫三代帝司啊，他曾经服侍过三四个不同的王啊，但最后那个王马拿西王是个很恶的王，因为他指责马拿西王的罪，所以马拿西王就追杀他。最后呢，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躲在一棵老槐树里面，这个槐树里面是空的，他躲在里面，认为可以躲过一劫。结果这个恶王就把这个树啊拦腰斩断，把先知以赛亚杀死。先知以西结也是，以西结的时代，那个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巴比伦了，所以他到了巴比伦去传什么？去传悔改的信息，说你们如果悔改，你们还有机会回去耶路撒冷，你们如果悔改，你们还可以回到圣城，你们如果悔改，你们还可以重建圣殿，如果你们悔改，上帝还会重新使用你们。但他们不听，最后把先知以赛亚用石头砸死，用先知以赛亚被石头砸死。历世历代的那个先知就像这个原主的仆人，他差他们到这个葡萄园去，他为了告诉他们这些信息，但他们不收。 结果呢，到末了怎么办？那个原主就是耶和华神，他没办法了。他第六到第八节就是儿子也被杀了。他这里圣经这么说，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这个原主想错了，那个继承人来，赶快把他干掉啊！因为干掉继承人，他们就可以贪了这个上帝的财产了。不料那些原主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原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里面。很清楚，爱子是谁啊？耶稣基督啊。末后指的是什么？弥赛亚的时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上帝在终末的时候开启弥赛亚事业的大功要开始的时候，这个时代到的时候，把耶稣派来，把自己的儿子，独生儿子派来，要唤醒犹太人，要唤醒以色列的民族。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国度。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看到没有？这就指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什么呢？九到第十一节，所弃之时。这样，圣经说，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要做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验过吗？这里面就是耶稣对这个比喻他自己的解释了，他自己在解释这个比喻了。好了，为什么这个比喻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有些比喻不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这里面我说葡萄园一定是指以色列的选民，这个爱子一定是耶稣基督，而这个仆人一定是先知，而这个园户一定是那些恶人，一定是那些宗教领袖，而那个园主一定是耶和华神？是因为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是有过这样的解释的。如果圣经本身都这么解释，就可以这样解释。我举个例子来说，在这里，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五章，有很著名的葡萄园之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葡萄园之歌，就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你看看以赛亚先知是怎么写的。他说：“我要我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耶稣之前七百年，耶稣降生前七百年，以色列的先知已经这么写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在讲这个葡萄园主的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回应旧约先知以赛亚的已经发的预言，葡萄园的这个之歌。所以这个先知继续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必撤取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城环，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离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我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了暴逆；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了冤声。清楚没有？公元前，耶稣诞生前七百年，先知以赛亚已经讲到了葡萄园树的比喻了。这个葡萄园树很清楚，天父花了很多心血去栽种，去除草，去做各样的事情，对不对？希望生出什么好葡萄，结果什么？反倒生出了野葡萄。所以这个葡萄园会被毁掉。所以耶稣回应先知以赛亚。所以我说我们不可以随便解释，哎呀，用灵异解经不行，圣经的作者可以。因为什么？这是耶稣自己在解释，圣经的作者可以。为什么？因为先知在这样解释，懂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在讲的什么？好，你们既然这样，我就把这个拆了， 上帝要把这个葡萄园拆了，然后你们匠人所砌的这个石头将会成为什么？另外的一个房角石的房子的房角石，指的就是什么？教会，就耶稣他自己成为房角石。我本来我跟张老师说，我本来挑诗歌回应叫写主导文，对不对？对吧？因为我本来就想讲上面一段，当我继续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下面一段原来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是解释上面一段的，而解释上面一段，你就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匠人所砌的石头是诗篇118篇圣经的作者引用马可用耶稣的口在引用旧约诗篇的预言，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就石头成了房角石。什么意思啊？房角石就跟我们今天造房子不一样，古代造房子的时候那第一块石头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奠基石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一块石头必须是完美无瑕的，而这块石头，因为这块石头上如果有裂缝，如果这块石头上不干净，或者是有什么隐藏的罪在里面的话，整个房子就会什么坍塌。那我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这个房子，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奠基石。只有谁啊？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完美的，所以他就成为那第一块石头。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曾经讲过七个，约翰福音曾经讲过七个我是，其中一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如果你看一看约翰福音15章1到6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因为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你们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也就是说犹太人以色列民族他已经不是真葡萄树了，我父是栽种的人，我的父天父上帝耶和华曾经栽下了以色列，选了以色列这批选民成为真葡萄树，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他们失去了这个见证，他们失去了这个使命，他们失去了这个托付，他们因为离弃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他自己成为真葡萄树，成为这个使命的承担者，而他也把这个使命传递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比喻的中心就是很清楚，就是说原主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要收取那原主上帝应得的份，就是这个无花果树上有没有果子啊？这个圣殿上有没有属灵的果子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属灵的果子啊？他来收取这个份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因为什么？因为结果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离弃了上帝，并且把他的儿子也什么也砍了。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面对这个问题的，今天不单单是我们教会或者普世的教会，我们同样面对当时犹太人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我们对上帝的工作，我们对上帝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呼喊是否敏感，是否有敏感。我一方面我们要说到，哎，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感动看成是上帝的啊。但是同时我也警告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消灭，这个里面是一个平衡的，是一个平衡的，在这个不断的平衡当中我们去寻找 去寻求。如果我们的教会愿意，我自己，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的人，我们愿意在这个动态当中不断地去寻求神，我们不断地在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跟不要当把自己的感动，当做上帝的带领当中不断去寻求，我相信我们不会走错。因为我们很敏感的随时提醒我们自己，我可能会偏离，求主带领我。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容易走错。我曾经走错过，我你知道，其实这些话有的时候也比较私人了，但是也 但是我也不怕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跟你们一样就是那么软弱的人。因为 我很喜欢北京的，我从来就不喜欢，虽然我在上海出生长大，但我很喜欢北京，我从来就因为文化政治的中心，我其中一个我喜欢北京，就是真的在北京我能够见到各种人，直到今天还是，我很喜欢认识各种特别，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的软弱了，求主赦免，我特别喜欢结交有本事的人。但是我曾经有一段 我因此而迷失，怎么迷失呢？因为我始终认为那些如果那些大有本事的人能够被上帝重用就好了，这是我曾经一直有的。所以曾经 我认识，你知道我们教会也会也是什么人都有了啊。曾经有，想不想听啊？我们教会曾经有过一个弟兄，很厉害的一个弟兄，但上帝给了我教训真的很大啊。他曾经在没有信主之前，人家看他是半仙呐。他曾经那个中国的报纸上也介绍过这个人啊。能差不多能够呼风唤雨这样的人，有神迹奇事的。他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你只要把照片放在他面前，你放几十张照片，他不需要见过你们，他不认识中间任何一个人，他可以马上告诉你这个人是谁，大概发生过什么事情，甚至他可以中间挑出这几张照片来跟你讲，他这几个人已经死了，神奇啊，神奇啊。那我真的就。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就被这样的一种，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这叫巫术，这绝对不是上帝的道，这是巫术。因为魔鬼也是有什么有能力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迷惑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就想，如果，当然我感谢上帝，后来他是信主了，这个人是带信，我带他信了主，感谢主了。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庭，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爱主敬虔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是他的。但是我告诉你，后来上帝管教我，他后来坐牢，命差点没有。但 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他真的那个，他怎么不会算到他自己会坐牢？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后来神管教我，有权势啊，真的有权势，我告诉你，真的权势大到一个程度。我说这件事情之后，他的权势很大很大，但是这件事情，我说上帝感谢你给我看到，靠山是不牢靠的，靠人，人也会倒下来。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叫我好好的盯住耶和华神，盯住耶稣基督，不要靠任何势力，不要靠任何钱财。我感谢上帝，这些事情你会看到 我算是一个理性思维 很强的人了，对不对？我真的 还算是比较非常理性的一个人了，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我有一段时间也被迷惑。求神把我们找老，我告诉你，所以那些灵，所以圣经说不要凡灵都信啊，不要凡灵偷信，我们要好好的、好好的、很谨慎的，在这些上面去用圣经的话语。特别重要的一点，时间、历史，可以让你看到他是不是出于耶和华神的。耶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回应了这个犹太人，就是好树不能结坏果子，马太福音七章，好树不能结坏果子。上个礼拜天我们不是讲到那个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吗？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结果子，所以实际上耶稣讲的就是，你们这些犹太宗教已经面对死亡，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结出所灵的果子。大家记得，这个结出所灵果子不一定是指你一定要带人信主这一点，不一定的，它可能也是指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忍耐，有没有喜乐，有没有良善，有没有温柔，有没有这个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这个九果， 不一定是九个果子了，但是是九种表现嘛，一个果子的圣灵属果子的九种表现，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些东西啊？有没有宽容？有没有彼此相爱啊？我们观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 因为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缘故，所以我能够理解你，我能够看到你，我也能够因着你跟我观点不同，你能够提醒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对不对？或者我自己的没有看到，而不是你就是我的敌人，不是的，不是的。所以这就是圣灵的果子了。而因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缘故，使我们生命当中就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连于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同工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线下的，但是我们在拍摄当中也碰到很多困难，对不对？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我们彼此之间要磨合，实在是不容易，就跟家庭一样啊。为什么有些家庭会越过越美好，但是有些家庭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些家庭还在磨合当中，很多的很多的。其实很多时候还不是再次神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圣灵的果子呢？是否有这个属灵的果子呢？如果没有，我们要小心了。是否我们就要问，我们的信仰是否像那些犹太教的一样，已经烂到了根里面的呢？而我们的信仰只留下一个表面呢？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呢？或者我们就看不到别人的呢？或者神是否也借着这个机会在提醒你跟提醒我，让我们可以重新回转到他面前来呢？回转到他面前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急着这些道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那么好，回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有权柄，犹太人没有，犹太宗教领袖没有？为什么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在对攻的时候，他就能够自敌而胜，或者是说好像为什么？你知道，大家不要忘记马可福音写作的年岁是公元七十年前后，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打下来了，那个时候马可或者圣经的作者，因为马可虽然是彼得的学生，彼得是耶稣的学生，对不对？而彼得是亲眼看到耶稣，亲耳听到耶稣的预言，咒住了无花果树，对不对？洁净了圣殿，对不对？然后说这山移就要移到山上去，就会扔到山海里面去，对不对？当耶稣做了所有这些的时候，到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他们发现耶稣所讲的都应验了，都应验了。所以当马可在记录的时候，他实在是宣称了一点，耶稣为什么是有权柄，为什么耶稣他讲的话就是比犹太人有权柄，他们虽然是宗教领袖，他们就是没有权柄。这就是为什么随便一个人跑到我们教会来马上挑战我们的权柄是不可以的，我们是不会接受的。你说你不像耶稣呢？你不是的，因为他不是耶稣，因为他讲的话他没有应验。但是耶稣所挑战的，耶稣所咒诅的，耶稣所审判的，耶稣所指责的，耶稣做的每一件事，发的每一个预言都什么？都应验了，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在历史上，让我们清楚看到什么？应验了。所以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耶稣他拥有来自耶和华的权柄，他就是耶和华的儿子，他就不是那些犹太领袖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他在那个礼拜以后，他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向世人，向所有的人见证了，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不敢说我是完全被圣灵充满，但是我知道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你透过耶稣基督当年所传的道，所做的事情，再次警告我，警告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谦卑在你的面前，匍匐在你面前，跟你说，主啊，我们需要你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主啊，我们真是软弱啊，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赐我们力量，求你赐我们能力，求你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有看见，求你感动你的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为郑州，为刚刚被洪水所洗劫的郑州河南祷告。主啊，我们的同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经历的， 我们都不敢想象，当大水漫过的时候，当那一分钟要开过5000米的这个水道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京广水道当中有多少辆车已经埋在了下面，有多少个同胞因此而已经惨遭不幸。主啊，我就求你，真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同胞有机会来认识你吧。主啊，因为这个世上的灾难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能够认识一个最终极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宰，也帮助我们的同胞脱离这完全的苦难。主啊，你也赐下很多的资源，透过很多的管道来帮助这个受灾区的群众跟朋友弟兄姊妹们，求主你帮助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Yeah. Yeah.